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拿鸿书，今天拿鸿书第一章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它是讲到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那么拿鸿所得的默示，这位先知所得的默示是来论尼尼微的默示。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讲，假如尼尼微是我们眼睛看来很强大，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什么东西，包括世界、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个性等等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拿鸿书第一章就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因为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会经历许许多多，不是我们力量能够胜，有的时候以后，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是我们的错。比如说好像在那个时代是什么呢，那个时代这个也可能这个南国犹大也没有去惹这个亚述，亚述会兵临城下，为什么呢，他要扩张他的版图啊，他要扩张他的势力啊，对不对啊？但是也有时候是什么呢，也有时候是因为神百姓像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19个还是20个王，整个北国的时代每一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不是？那你说这个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兵临城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也说这是神百姓自己犯罪作恶要受到的刑罚，但在这里是讲到论亚述又对犹大说话，很显然犹大那个时候也遭遇到这个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帝国的欺负，而这个时候的欺负是因为犹大的这个王的这个败坏，是因为犹大百姓的悖逆这个刑罚吗？我想不是的。我想这里面有的时候就提到某一个角度，就是说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信靠神的，这个我们也没有错什么，但是呢有很多的环境像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一样，成为神百姓极大的难处，逼迫各方面的东西。那个时候神借着拿鸿这个先知得到尼尼微的默示，我相信记载在圣经里面，像当时的这个犹大家去传报的时候，带给神百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欢喜快乐的情形呢？就像最后一节所讲的，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中登山犹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种真的我们好好检讨，好好反省，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光照，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是可归责于我们的原因，但是我们遭遇到了，怎么办？这边就讲到说，对亚述这个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虽然很厉害，可以在外面看起来是欺压凌辱，是不是啊？让神的百姓犹大抬不起头来，遭遇到许许多多的痛苦。但在这边一个对比，你尼尼微，你再厉害，你只是人的层面。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这个什么乘旋风啊、这个暴。这个暴风是不是啊？云彩为他讲那什么？那你这地跟天在斗，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是说今天是人跟神在作对。等到神的烈怒没有临到的时候，人还真以为他是神呢。等到神的烈怒一临到的时候，今天的什么科学家什么家了，他都不晓得怎么办了。今天你看自然反扑的时候，而自然什么呢？自然是神的仆役，是他所造的。在这个地方至少今天第一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所依靠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主宰宇宙万物自然一切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你看我们人没有办法面对掌控的这一些天然界的东西，都是神的仆役嘛。那你说人对我们一点点的什么东西，假如我们真的投靠耶和华，我们真的依靠耶和华，你要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耶和华本为上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什么患难的日子呢？就是 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在欺压神百姓的时候嘛，不是吗？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因为我们真是敬虔，我们爱主，我们应该要我们在走主的道路。难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要遭遇到的一切的面对一切的这个艰难困苦，不比亚述给神百姓犹大所遭遇的来的小吗？不小。但是拿鸿的意思就是说，不，我们眼睛看尼尼微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这么的强大，但当我们眼睛定睛在耶和华身上的时候，他是侧影旋风和暴风而来的，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你看，我相信当时的这个海啊，当时的江河啊，干涸这些，当时人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些海跟河这么多的水，你要怎么办法把它搞干啊？是不是？他这边讲到的这个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啊，今天我们说什么开山机啊，什么什么这个 Mako 啊，什么这个电锯啊，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人看到一大片树林，你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么大的树林怎么样给它清理干净啊？没有任何的工具，靠着人力，一大片的树林，你要怎么给它什么凋谢啊，什么衰残啊？那是什么？那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跟就是尼尼微人一切人的能力，以为怎么样的强盛，在耶和华眼中看来，叫他干涸就干涸，叫他衰残就衰残。但是神的儿女怎么样呢？神的儿女眼光不是这样。神的儿女眼光看到的远远是什么呢？远远是尼尼微的人更厉害，世界更厉害，是不是啊？仇敌更厉害。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有跟一群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东西，分享的东西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因为在我们里面呢，比什么？
耶
稣呢更大，对不对？这个指的什么？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对不对？我们讲到耶稣比什么都大，没有人反对。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比什么都大，结果我们还是那么的软弱呢？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不大。耶稣本来很大嘛，是不是？但是这个问题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耶稣本来很大，耶稣在老约翰里面很大，所以巴摩海岛一切的荒凉痛苦难不倒他。今天问题是什么？耶稣很大，但是很大的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把这么大的耶稣看得太小，以至于我们看到亚述我们就完了。只要亚述的攻击临到我们，亚述兵临城下围困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是缩头乌龟，根本话也不敢讲，不是这样吗？今天拿鸿的信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只要投靠，我们只要真正的投靠耶和华，那一个以人为本，以人的能力，一切人的能力的对我们造成困难的东西，在耶和华上帝面前来比起来，他们什么都不是了。Above all， 你们没唱过这个歌？超越世上一切的财富，一切的荣，一切的国权，一切的智慧。我看到一个一面唱歌一面一些图画出来，你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虽然是像玫瑰踩在地上被人家践踏的，但他是超越一切神的羔羊。超越一切的智慧，超越一切智慧的时候，出来一个人像是爱因斯坦，我觉得很有趣。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为我们死的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一切像亚述一样给我们带来困苦痛苦的仇敌，刹那之间真的会我们不战而胜的。在历史历代里面有过这样的经验吗？185000的军队，有没有？亚述185000的军队去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谁把他们打垮的？是那个趁旋风和暴风的那位耶和华。上的百姓没有一个出去打仗，结果185000大军逃的一个都不剩。你不相信没有关系，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大，而且他在我生命里面也真的被我那么看重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尼尼微算不得什么。 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是讲的，不是讲到尼尼微，是讲到神的百姓犹大。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哇，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很温馨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不受苦吗？主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世界上不会遭遇到难处吗？你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怎么样？但是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只要在我里面，你们就得平安。这些的应许对投靠神的百姓犹大来讲，他在那个时代就得着应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受了苦不会经历到不再受苦呢？因为我们眼睛一直我们会落在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或者今天世界，或者什么样各方面的东西，我们受苦。假如我们的眼睛一直看在我们受苦的原因，而没有眼睛定睛在那一位能够救我们、带我们、带领我们脱离这些痛苦，而且他一定胜过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帝国，或者这个，我们定睛在那位救我们、爱我们的耶稣，给我们救恩生命的这个耶稣基督身上，相信这一些这个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或者今天世界上一切带给我们的痛苦的仇敌算不得什么的时候，你看就不再受痛苦了。而且有报喜信的人看了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中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发现真的亚述这个兵临城下，以色列百姓还过什么节啊？以色列百姓还在怎么样啊？他只是被围困在城里面，在那边求告耶和华。但等到有一天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得胜，到最后怎么样呢？守节期的意思就可以真的自然的自由的、尽兴的、不受任何干扰的。这边我今天读到的过节的意思，不是守教规、守教条、墨守成规的这个东西，而是说可以再一次的来敬拜这个我们所信奉的上帝了。以色列人过节虽然这个到最后的变成一种仪文，但是刚刚开始有这些耶和华上帝命令他们要过这些节期的时候，是让他们去回想经历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他们列祖身上的许许多多的恩典。你不管是这个约节，不管是这个收藏节，不管是祝棚节，不管是什么节，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恩典。让他们想到神的恩典，愿意欢欢喜喜。一过节就是七天，在里面有欢欢喜喜，也有严肃会，有这个敬拜神、听神话语的时间，但是也有欢喜快乐的过节日。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向着向我们施恩的神来还愿啊，来欢喜快乐，这个没有任何阻拦的来敬拜赞美他。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遇到像尼尼微所代表的，在我们生活、内心、思想、生活里面的压迫。像当年尼尼微所代表的亚述对神百姓犹大的这样的一种的难处，有没有？假如有的话，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放心，神的时间到了，神会在那里来刑罚，神会在那里释放。其实我刚开始今天最后一点交通的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们到底是新约时代神的儿女啊，是在恩典里面的神的儿女，所以一天到耶和华是极限施暴的神，我觉得这种措辞好可怕哦。他说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啊，我读了以后我觉得从前我读起来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就会施暴是吧，现在读觉得说哎呀这个词好像太尖锐一点了。后来想到说神的这不就是神的公义吗？对不对？比如讲上帝叫你吃的东西好吃，不叫你吃东西不吃，结果你乱吃，上帝没有吩咐我们吃的东西，到最后到最后得了癌症， 这不是很可怕的事吗？所以我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什么施暴啦，什么都是人自作自受。我把我的论点也好，体会也讲一下。一个人拉肚子，你说神刑罚他吗？讲得通的神刑罚他，神用什么刑罚他呢？一不要吃不该吃的脏东西，吃了会拉肚子，叫这是神所设定的路的话，到底是神刑罚你，还是你自己不听神的话自己乱吃？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爸爸跟小孩讲说，你不要去玩火，玩火火会烧痛你的。结果他不听话去玩火，火把小娃手上痛了，是他爸爸刑罚他，哎，还是他自己所做的让他得到这样的一种刑罚？你们说，我只有在这一点里面可以平衡，不然的话，我用我很会报仇的心思去想我的神，我会把我神想得很可怕。今天很多人把耶和华神想得很可怕，就是因为他喜欢报仇，所以怎么样说，哦，耶和华有仇必报，他讲的耶和华跟他一样，你搞错了。神在没有行神的公义，他不希望我们遭遇到这些刑罚，所以在还刑罚没有发生以前，神就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结果我们偏要这样，结果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不是上帝对你。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大妈说，哎呀，我听我爸爸给我的规矩，做姑娘要这样这样，我听话有多么的保护啊！你看，我从前不体会这个，我真的不体会，现在慢慢体会了。因为我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其实一个做爸爸的也不希望他的孩子被电诅咒嘛，不是吗？所以先跟他讲，你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不要去搞这些东西，小玩好玩，对不对？结果他诅咒了，爸爸心高兴啊。爸爸心虽然不高兴，但是这什么呢？这是一个路啊！你这么搞了，你自己乱搞，你就会遭遇这些。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想，什么上帝施暴啊、愤怒啊，什么这些东西。当然人写圣经还是要用人的话来写了嘛，啊，用这些来形容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来体会？我现在越来越体会，神的公义没有人可以逃避。你自作自受，你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你怎么样，你就会遭遇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会发现，不，神的慈爱不是大过公义，神的慈爱可以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那位无穷永恒的神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死的赎价给我们的救恩，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神公义的时候有出路。刚才我们姐妹讲到说，哎呀，最近天灾人祸啊，好像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一样样，透过电视那么鲜明的画面哈，觉得说末世跟我们很近，就想说我一天站在主的面前怎么办。其实我跟你讲，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站在主面前我不怕，但是有时候会有点羞愧。我知道主爱我，主的救赎在我的生命里面永远有功效，是这样。但是呢，会有一种亏欠，怎么样亏欠？比如说，我真的我不是用大妈比喻耶稣，我只用人世界能够懂的东西来比喻一下。我知道大妈不会丢弃我，一定爱我，虽然有的时候我做的还不够好。对，想到说去面对大妈的时候会有点愧疚，但是不因为有愧疚就说大妈一定会丢我不要我，不会的。我们面对神，哪怕我们生活里再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放胆站在主的面前，只是想到我们所做的有时候会有点害羞，只是这样而已了嘛。就像保罗讲的，你们说保罗站在主的面前害不害羞啊？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爱的上面我还觉得有亏欠了，不是吗？就说我就这种情绪很特别，我知道哪怕我再不配，我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成为我的遮盖，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真的还不够完全像我的主，主已经把他完全的生命给我，因着我自己肉体老我很多的东西还不愿意面对去对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我思想行为里面还有亏欠， 那怎么办呢？就看到主会害羞。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哎呀，我也是很渴慕能够见到主，这个世上的日子也过够了，是不是这样？像保罗说，真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对不对？那此事怎样？还有点此事嘛，都变成这样。所以主给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段生命岁月的这个存留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一方面想到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的世界上面的难处，代尼尼微所代表的一切对我们信靠神儿女的这个造成我们的痛苦、逼迫、内心里面的征战等等，这一切，我们的眼睛就要看到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超越自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不是人的层面的一切造成的难处所能够这个来让耶和华上帝变得无能的，不可能。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我们可以经历神怎么样保守那个时代犹大，照样今天我们像犹大那个时候西家王一样来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会经历，我们可以再一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再一次守节，我们可以再一次还我们向神所许的愿，我们可以再一次经历那仇敌恶人不再从我们中间经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可以真的有一段跟主之间完全可以跟主没有隔绝的那一种的相交，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极大的温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